诸位同学，请坐。我们接着看《法首菩萨记诵》第七首：如龙奏音乐，乐比不自闻。于法不修行，多闻亦如是。清凉大师为我们开示的是龙跃跃比喻，欲不解自摄摄啊，比喻这个为夫根摄闻者，彼妄摄闻，著于而摄，为自不闻。这个注解的意思有相当的深度啊。盲聋喑哑，很容易明了啊。盲聋喑哑了，是很不幸的啊。我们现在社会上称为残障。这是非常值得人同情怜悯的。残障这个里面的人也有很多很有智慧，很值得人尊敬赞叹的。我在国内国外都参观过盲聋人的学校。在今年啊，这个中国农历年的好像是元宵节吧啊，北京有个盛大的晚会啊，晚会里面有这个盲聋啊，耳朵聋的，完全没有听觉的，表演一个非常精彩的千手观音，得到全体观众的赞赏啊，以后把它选择第一名啊。那么这个学校我去参观过了啊，非常难得了，演得非常精彩啊，这些人都很聪明啊，很懂礼貌啊。我们看了确实生欢喜心，生尊重心啊。那么龙奏音乐，这个学可不容易啊，他自己听不到音声的啊，要能弹出一首曲子让别人听得欢喜，很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菩萨用这个做比喻啊，如法不修行的多闻也如是。有一类的人多闻不修行，犯了像他们这样相同的毛病。这个毛病呢，比喻对于经教不了解， 这个要怎样才能了解？必须要修行才能了解。啊，行里面呢，才有心得。你要不能一教奉行，你所说的全是别人的。啊，这个儒家也说，即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啊，那么学讲经，我们完全参考别人的注解，加上自己的意思。自己意思怎么样呢？完全把佛菩萨意思解错了。你不加自己的意思，完全遵照古人注解来说，说错了，是注解那个人他错了，你没错。你加上你自己的意思说错了，那你要背因果责任。啊，说老实话，古大德的注解能够流传到后世，至少经过千百年人啊，如果唐朝时候的、隋朝时候的、南北朝时候的，距离我们现在大宗总该是有1500年以上。这当中多少人看过这些注解，还能够流传下来，一定有道理啊。他注解的没错啊。如果注解有错误的话，早就没有人传他的，都把他抛弃了。啊，沉船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啊，古时候啊，在唐朝时候印刷术还没发明。啊，所有这些书籍的沉船靠手写。中国这个木刻印刷的时候，宋朝时候才发明的。但是木刻成本也非常高啊。啊，古人这些东西有人把你刻出来印刷流通，那都是对你很尊重。啊，很有价值。啊，所以著作的人，你要晓得他一生著作有多少，流传给后世有多少，精彩的精彩，人家才把你刻板流通。啊，其次再其次的，都淘汰掉了，留下来全是精华，人人看到欢喜，人人赞叹的，你说多难得。那都是什么？自己真实的功夫在里头。啊，所有古大德的注解，都是他自己学习的心得、学习的经验、学习的成果。啊，真正可以提供后人做参考的，不是他自己随便说的。那么我们今天有没有学习的心得？有没有学习啊悟处的经验？自己确确实实有没有得到佛法的利益？像前面所说的，法喜禅悦。法喜禅悦都没有得到， 你怎么能说啊？啊，没有法喜，没有禅悦，就可以断定你对于佛的教义不了解，或者说你了解的不够深刻。这是一定道理啊！啊，了解的不深，了解的不彻底，随自己意思来说，哪有不错的道理呢？啊，可是自己晓不晓得？自己决定不晓得，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功高我慢呐！啊，学佛学什么？学觉悟啊！自己觉悟之后，要帮助一切人觉悟啊！啊，我们这个小道场，是讲经教学的道场，啊，我们九楼有一个祖先纪念堂，也是教学的道场，啊，叫什么？叫人敬祖先呢？孔夫子在《论语》里讲得好啊，慎终追远呢，明德归厚啊。建祠堂就是慎终追远，每一个人对于自己老祖宗啊，千万年的祖宗还念念不忘，心地多厚啊！啊，风俗淳厚。就是从敬祖先、孝父母、尊师长而来的啊，所以祠堂是纪念孝道的，是提倡孝道的啊。中国过去，你看每一个县市啊，一定有三个建筑，第一个是祠堂。啊，每一家有每一家的祠堂。现在祠堂废除了，我们建万姓先祖纪念堂。啊，每一个家庭私人的祠堂不要了，共同建一个，这个有必要啊。如果没有了，用什么东西来提倡孝？啊，孝道没有了，不得了啊。家就不像家了啊，父子不和，夫妻不和，兄弟不和啊，原因在哪里？没有孝道。那么我们希不希望看到这个社会一切都不和谐呢？啊，人人都自私自利，个个都对立啊，愿不愿意看到这个现象啊？这个现象是这个最近啊，这一个世纪才发生的，演变到现在非常严重啊！啊，再想想从前那个社会那么样的祥和，那什么原因呢？孝道。孔孟常常赞叹尧舜呐，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呀！啊，孝。敬长啊，孝顺父母啊，孝顺祖先呐 悌呢，怎样跟长辈、跟同辈呀、和睦相处啊，这两个字，孝跟悌呀，做得最圆满的，丝毫缺陷没有的，尧舜。 所以孔孟对他赞叹到五体投地，仰慕向他学习，祖先纪念堂是这个意思。我们希望学佛，学佛是一种好事情，我们知道了，这个是世间最圆满的教育。我学了这么多年了，有一点体会，我看到全世界许多国家、许多族群、许多宗教，我在这个里面体会到了中国人的老祖宗确实智慧最高，发明的文字，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发明了文言文，沉船最好的工具永远呢不容易变质。你说这个工具多好啊，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最懂得教育。中国人的教育他的特质特色家庭教育那全世界没有的家庭教育的对象未成童之前童子成为一个童子七岁呀成为一个大人二十岁呀二十岁就成人了七岁叫童子七岁之前未成童之前那个教育比什么都重要中国谚语里的常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从孩童的时候教就等于天性一样养成习惯呢要在七岁之前养成良好的习惯一生都不会改变中国人懂得了中国人非常重视母亲最伟大孩童的教育是母亲教的父亲要忙于工作要忙于养家跟这个儿女接触的时间少母亲是一天到晚照顾小孩尤其这么小孩不能够一身边的起心动念言语动作都给小孩做最好的榜样他从小就看到了自自然然他就学会了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社会教育广学多闻成就才艺宗教教育是达到最后的圆满特别是佛法你看这个雍正皇帝上谕一句晓得了他对儒释道三教可以说精通他真修他真干那么佛教我们接触到之后晓得这么好的教育我们也要拿它来供养给祖先呢。所以让祖先也不寂寞。我们念佛堂天天播讲经的录像带。 今天有很多同学在里面念佛供养，这是大孝啊！啊，有人懂得，懂得他赞叹了；有人不懂，不懂他毁谤啊。那这个果报是属于他自己啊，是个人因果啊，个人负责啊。那我们这道场，大家都知道的啊，接受十方供养，报答十方施主啊，报答十方护法啊。我们这里供养牌位不收钱啊，跟一般道场不一样。我们这边所有一切法物也不收钱啊。今天上午我去参观书展，大概书展里头不卖钱的只有我们这一家啊。我们的书展是赠送的，不是卖钱的。今天我就看了看啊，我也买了一套书啊，清朝的历史啊，是中国大陆出版的啊。因为我们四库全书里面，徽要里面没有清史啊。那么我以前有一套放在这个澳洲啊，所以今天呢很难得遇到了啊，所以不用钱买的只有我们这一家了。学佛谈何容易啊，正如佛在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如果不是往昔无量界中修福慧啊，这一生当中摆在你面前你也不会留意啊。就像这个经上所说的，不急不稳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自己要晓得啊，要珍重自己这一生的缘分啊。这个缘分无量界难遭遇啊。你看那个开经记上讲的，百千万界难遭遇，你知道吗？彭基清居士讲的，无量界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今天我们遇到了，怎么能不珍惜呢？真正明白觉悟他珍惜，不明了不觉悟他不把这一桩事情看重啊，疏忽了啊啊，这都是属于愚痴无知啊。如果再要批评再要障碍别人，哦，那就过失大了。菩萨发起殊胜之要经里头讲得很清楚啊，你要是障碍别人的发愿，果报是生生世世愚痴啊，那就太可怜了啊。造业的时候很容易，受果报的时候太苦太苦了。果报没有现前呢，造业的时候迷惑颠倒，不知道果报可怕 啊，果报现前，后悔莫及啊！啊，太迟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我们自己遇到了，明白了，珍惜。啊，就像从前，有一段时期，一般人呢批评下老居士的这会集本。啊，有很多同学要劝我要表态。啊，我只说过一句话。天下人通通反对，我还是依教奉行。啊，什么原因呢？这个本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没传给你，你可以反对啊。传给我的呀，传给我的，我如果要反对，我的罪名就成立了。背死叛道啊！你看孝顺父母，这个奉事师长，那这两句我就完全违背了啊！那老师这个本子传给我一个人，经本在我手上啊，这天下人反对没关系，现在民主自由开放，谁也不能干涉谁啊！可是因果果然背啊，我遵守，我依教奉行啊，我绝对没有疑惑，绝对没有后悔啊。我说我只能说到此地，其他的我就不能再说了啊。所以我依旧还是讲这部经，依旧还是读这部经，依旧还是依教奉行，没有改变过啊！我们跟一个老师学，对这个老师没有信心，那你何必跟他呢？啊，那你跟他就错了啊！跟定这个老师，一生循着老师的路子去走啊！啊，走错了，老师要负责任。做老师不容易啊，你自己走错路不要紧啊，你把别人路带错，你要负责任啊。断人发生慧命，比断人生命的罪啊，不知道要重多少倍啊。断人生命啊，无所谓啊，人家常讲了啊，49天他就投胎来了，20岁之后又是一条好汉了。这个地球损失不大，那个文法的机缘，尤其是闻到正法的这个机缘，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不是生生世世你都可以遇得到的啊，这个机会太难太难。这一生好不容易遇到了，你在当中批评，让听的人呢对这个法，对这个老师丧失信心，你就罪多重啊！这是堕阿鼻地狱的罪业，不可以，决定不能做啊！批评不是那么容易事情。你要不是透彻啊，真正这个人说的不如法，你能把他带出一条更好的道路，成就他，那你有功。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你把人家学佛的途径迷失了，你的罪过就重了啊。造业很容易啊，果报现前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尤其此地说到的时候，不解自说啊，解 一定要通过行证证明你的结是正确的，证明你的信是没有错误的啊，这个时候才能说啊。所以后面大师说得很好，根说文者必忘说文，说文是吉相啊，必忘说文呢是不着相啊。啊，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真说真闻啊，真说是什么呢？真说是无说啊，真闻是无闻呢、啊，完全跟法性相应。这什么境界？华严境界。华严境界，四十一位化身大士的境界。至少破一品无明，这一份发生，这两句是讲的化身菩萨的没有证得化身，一定要遵循经教，啊，不能加自己的意思。啊，这个地方着语而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望文生义。啊，看着讲，以为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字不文呐。啊，哪有不说错的道理？哪有不误导众生的道理？啊，现在这个社会，我们非常清楚啊，自己体验太多了，看得太多了，现在的人啊，听骗不听劝啊，认假不认真的 啊，这是我们感觉到非常遗憾，也正是经典上常常说的啊，佛常常讲的可怜悯者，真的可怜悯啊，正法不知道，把真的看作邪的，把邪的看作真的啊，善知识也不知道，把真善知识看作假善知识，假善知识看作真善知识，亏吃辣了啊，那么你了解现实状况，我自己觉得自己特别庆幸啊，在这个时代里头，这样环境里面，我还遇到真善知识，还遇到正法啊，还遇到最殊胜的华严净土。啊，我要珍惜自己啊，所以我54年没中断了。啊，今天有道友告诉我，啊，说某一个法师自己说吧，他讲经说法了，超过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啊，他大概讲经说法有50多年。啊，我给这位道友说他没有超过。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49年天天讲。你是不是天天讲？你不能说我一天一年讲一个星期，我50年都没中断，我讲了50年。那不行啊。人家49年天天讲啊， 比不上，怎么比都比不上。啊，那我讲经，我从33岁开始讲经，讲到今年47年了。我在两年能赶上释迦牟尼佛吗？赶不上啊。释迦牟尼佛一天讲8个小时啊。啊，我一天讲4个小时啊。啊，现在到这个地方来，大家要我养养身体的时候讲2个小时，那怎么能比呢？啊，人家每天讲8个小时。啊，所以留下来的这个典籍这么样的丰富啊。啊，我们讲49年留下多少东西，怎么能跟人比啊？量比不上啊，内容也比不上啊。啊，这个话不应该说。啊，说这个话狂妄啊。啊，你活的年岁比释迦牟尼佛活得大，可以。释迦牟尼佛79岁走的。啊，我们中国算虚岁80岁啊。啊，实际上79岁走的。啊，孔老夫子73岁走的。啊，你今年活到80、90，你比释迦牟尼佛寿长，可是你讲经的时间的时候比不上人家。啊，人家真正开悟了，大彻大悟啊。啊，你悟了没有？不要说大悟，如果你有小悟，我相信你一定很谦虚，你绝对不会说这个话啊。中国人的谚语所说的学问深时意气平的，佛法里真有功夫啊，贪嗔痴慢没有了，不要说佛了，阿罗汉见思烦恼就断了。那从这上来讲的时候，那我们能比谁呢？比须陀环也比不上。须陀环88品见惑断掉了。啊，第一个是身见呢，须陀环绝对不把自己这个身执着生活。啊，我们今天对这个身还执着，我啊。你怎么能比得上人家？啊，须陀环决定不堕三恶道。啊，虽然丝毫没断，出不了三界，他在三界六道里面只有人天，人间天上，七次往来，丝毫断尽，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圣人呢，不是凡夫啊。我们能跟人相比吗？大臣华严是圆教出信位的菩萨，断证的功夫跟须陀环相等，智慧福德比须陀环大太多了啊！出信位的菩萨，我们今天说接受人家的批评，一肚子不高兴。啊，要两三天气才能消掉，这怎么行呢？啊，赞叹你几句，哦，就欢喜的不得了。啊，一点委屈都受不得，都不能接受。道道地地的凡夫啊。烦恼习气一分都没断呢，怎么能跟人家相比啊？所以 这一首偈，要用一般的话来说，偈问之首。啊，孔夫子说，既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啊，那么我们在讲习里头也常常勉励同学啊，特别是发心呢学讲经的同学啊，一定要注重实行啊，把经教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经教里面的教诲通通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你真的落实，真的做到这个才叫学人，这个才叫学佛啊，实实在在讲，哪个人不想学呢？哪个人不想做呢？可是偏偏做不到啊！这是什么呢？烦恼习气太重啊！佛家的说一说，业障太重啊！业障一定要消除啊！啊，业障不消除，不但学佛不能正果啊，连开悟都没指望啊！悟门被业障堵死了，你不能开悟了啊！消业障，不是念念忏悔记就消业障了。忏悔记是没错，光念不结义，不相应。啊，用什么方法才真正能够消业障呢？用弟子规，用十善业道啊，不要求得太高，就是这两门东西真正把它做到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念字在字啊，真干，那你就有真大力啊！纵然佛法不解啊，没有遇到殊胜的缘呢，不解；没有善知识指导啊，啊，你能把十善、把《弟子规》做到？绝不多善徒来生的人生一定比这一生福报大，智慧长，肯定的嘛。如果修得好，弟子规十善呢，能帮助你升欲界天呢。那完全看你的功夫，欲界天有六层啊，四王天、忉利天、夜魔天、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个六层天你有份呐。啊，如果你只有摄没有行，那你就没有份。来生的果报还是随业流转，说到随业流转，你想多可怕啊！一念不善的心，一句不善的话，一个不善的行为，都是帮助你堕落三途。三途业因很复杂了，最重要的一个业因就是 贪嗔痴慢疑恶见，佛家讲的六个根本烦恼啊。那我们想想，我们从早到晚晚上睡觉之前好好反省一下，我今天一天思想见解行为与这六条相不相应？贪欲、嗔恚、愚痴，对于圣贤教诲怀疑，傲慢，不善的见解，如果与这个六条相应，那我今天这一天呢，造的是什么业呢？三途业。我们的反省这一天果然与十善业相应，与弟子规相应，没有违反，那我们今天所造的也是人天福报啊。这个不难啊，难在什么？你有恒心，你有毅力，天天干，认真地干，在这上奠定基础啊！我劝同学说，认真努力干两年啊，两年当中务必远离食物啊，养成十善啊，落实在弟子规当中。那么这两年的功夫，我们就脱离了三恶道啊，你相不相信啊？你要不相信，那你就怀疑啊。你相信了，当然你就没有疑惑，你就会真干。我不想躲三恶道，我想来生比这一生还要好。人特别是到晚年六十岁以后啊，自己清楚自己这一辈子过去了啊，再往看远一点，远一点是来生的啊，六十岁之前在这个社会上叫迷惑颠倒，没有想到将来的事情，一退休之后啊，来生的事情就浮在面前了啊！这一生已经过去了，我要为来生打算了啊！人要想到来生，就会知道断恶修善有此必要，积功累德啊，值得我们认真去做啊。年轻时候放不下的，这个时候也知道要放下了啊。为什么呢？带不去再仔细想想，你小时候的玩伴，青少年时候的同学，踏进社会也有很多你的长官同事，你的亲朋好友，现在还有几个人在世间？如果我们常常能想到这个问题，你对这个世界自然然 一能心灰呀。一能心灰是消极，消极不是办法。佛法的教学不是消极，啊，说佛法消极。从前李老师也讲啊，人家说佛法消极，他老人家说得好，消极有两面。你看看世间年轻人，对于善法他消极，他不做嘛，孝顺父母他不做，尊敬师长他不做，啊，修养道德他不做，这不就消极吗？学佛人也消极啊，哪一方面消极呢？色情暴力不做，杀盗淫妄不做，啊，争名逐利不做，贪图五欲六尘享受不做，是消极啊。你看一般人学佛的，天天肉都不吃啊，消极。消极是两数，你说我消极，你也消极，你不能单单说我。这里就有善跟不善了。学佛对不善消极，对善积极啊。那些人受我们消极的人，他对善消极，对不善他积极啊。果报不一样吧。所以听话，要明白，不能糊涂，自己清清楚楚，解答给别人听的，让别人也觉悟啊，这就帮了他的忙。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什么？生活的快乐。人人都想啊，为什么你活得那么苦啊？一生都能在快乐当中生活，这个人有福啊。快乐不是有财富你就得到快乐，有财富的人苦不堪言啊，不快乐我见过的很多啊。那出门还要保镖，不自由啊，住在地方警卫森严，就像坐牢一样，哪有我们这种平民自在呢？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没有人偷你，没有人抢你，没有人想害你，所以富贵人呢，他并不弱啊，富贵真的不如贫贱落啊！贫贱人如果学了圣贤书，真快乐啊！你给他富贵，他都不要，为什么呢？那都麻烦啊！钱多了啊，小偷目标锁定你了，强盗也锁定你了，麻烦多嘛！天天担心受怕吧。什么都没有，睡在那里没人理你。 啊，你说那多快乐？你得要想通，要想明白，人活在这个世间要过得快乐，啊，每天吃饱穿暖了，有个小房子可以避风雨，多快乐啊！啊，万缘放得下，啊，那我们这样活在这个世间，就给很多人做榜样，就给很多人做样子，啊，做模范的。啊，我以前住在美国，我们的邻居对我都很羡慕，为什么呢？看，每一次看到我们，总觉得我们非常欢喜，啊，都满面笑容。所以他有时候来问，你们为什么活得这么快乐？我们告诉他，我们学佛，佛教导我们，生活一定要快乐，啊，对人一定要真诚。啊，他来问，我们就可以讲给他听。啊，所以形象啊。就度了众生了，自性化他了，啊，用形象，用事实，啊，不必用言说，更不必用辩论，啊，用辩论那就错了，大错特错，啊，没有什么好辩的，我活得这么快乐，啊，你能够像我这么快乐，不就好了吗？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